价，健康第一，健康是生命存在的最佳状态，是人生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是福节目将定期为听众送出科学的健康知识和最新的健康信息，敬请大家用心关注。
兔子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我们又在健康是福的节目中见面了。各位听众，健康是福节目是每个星期天的早上7点为大家播出，陈丽欢迎大家留心关注节目送出的内容。如果有听众错过了这个时段，还可以进入兔子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网站，点击节目重温，就可以找到健康是福节目继续收听了。另外，如果有听众还想收听系列的健康科普知识的话，敬请进入 YouTube 输入康乐同行4个字，就可以试听到由我录制的健康知识短视频了。各位听众，根据相关的调查，中老年人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肌肉失调症。那么怎么样通过运动让肌肉维持在健康的状态呢？这是中老年人在运动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有关专家的建议。北京协和医院老年科副主任康宁教授说，现在中老年人锻炼一定要练肌肉，而且他每天都在提醒来看门诊的中老年人，存钱不如存肌肉，存肌肉就能长寿。康宁教授告诉我们，在老年科有一种要命的疾病叫肌少症，它是老年人的杀手。肌少症会造成老年人站立困难，容易摔跤、骨折，心脏和呼吸功能衰竭，最后导致死亡。康宁教授说，中老年人预防肌少症最好的方法就是运动，尤其是循序渐进的力量运动。一般的情况下，女性的肌肉率正常值在 25% 至 27%， 男性的肌肉率正常值在 30% 到 40%。 康宁教授还建议大家通过一个简单的测试来测一下自己是否存在肌少症的风险。这个测试方法很简单，首先把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围成一个圈，然后围在你小腿最粗的部位。如果你的小腿最粗的部位圈不起来，表明是低风险，如果稍微可以圈起来，属于中风险，如果圈起来后还有缝隙，就说明是高风险了。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简单的测试来看看自己属于哪种风险。康宁教授表示，人到了40岁以后，身体的肌肉会面临着断崖式的下跌，所以中老年人的增肌运动就显得特别重要。那么，怎么样通过运动渐进式的增加肌肉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北京协和医院康复科运动治疗医生陈真威开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处方。首先是有氧运动，包括步行大约6000步、体操、舞蹈、太极拳、慢跑、舞禽戏等项目。这些项目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兴趣选择其一，每次运动30到40分钟，每天1到2次，每个星期3到5次。其次是力量练习，包括举哑铃、臀桥、俯卧撑、小燕飞、引体向上等。这些项目是可以增加肌肉量的，可以使肌肉发达柔韧，并且防止肌肉耐力衰退。每个星期做力量练习3次，每次30分钟。陈医生还特别提醒，每一次的练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比如说你的腿脚不好，就先从腰背肌肉力量练习开始，可以练习小燕飞。 小燕飞的动作很简单，就是趴在床上，面向下，双手抱头以后，双脚并拢，头和脚同时向上翘起来，然后缓慢地放下。这个动作很像燕子飞翔的动作，建议每天做两组，每一组20到30次。练习一段时间后，再根据自己练习的情况，循序渐进增加力量练习的动作。陈医生表示，不同的年龄段，肌肉锻炼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对于不同年龄的群体，他也给出了相应的运动建议。先看50到60岁的中老年人。陈医生表示，这个年龄段的中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明显，也进入了更年期，激素水平的变化让肌肉质量流失，可以走进健身房，通过抗阻训练、拉伸运动来增加肌肉量。比如练习背部肌肉，可以做引体向上，练习胸部肌肉可以做平板卧推，练习腿部肌肉可以做杠铃深蹲，练习肩部肌肉可以做杠铃推举，练习臂部肌肉可以做杠铃弯举，练习腹部肌肉可以做仰卧起坐。锻炼的频次是1周3到4次，每次1个小时左右，全身每个部位1个动作，1个动作3组，每一组8到12次，久而久之，肌肉就会在运动中变得结实，肌肉的密度也会增加，还能预防老年性骨折。60到70岁的老年人的运动建议。陈医生表示，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由于内耳道与身体平衡系统开始衰落，平衡功能减弱，容易摔跤，所以建议平时要做一些平衡的练习，比如打太极拳就是非常好的帮助老年人找回身体平衡能力的运动。陈医生表示，打太极拳不仅能够增加年长者的平衡能力，还能够帮助清洁血管。他说，广州地区老年医学科协曾经就对50到75岁长期坚持练习太极拳的中老年人进行医学检测，经检测发现，长期练习太极拳的人，血清里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明显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够将血管内沉积的血液垃圾清除，并携带到肝脏进行分解代谢，最终排出体外。中老年人坚持打太极拳，不仅能够减少血管里的垃圾，还能够让肺部功能变得更年轻。除了打太极拳，陈医生表示，慢跑也是很适合老年人的。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对80名经常慢跑的老年人和68名没有慢跑锻炼的老年人进行了血液化验，结果发现，经常慢跑的老年人血液里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含量明显高于没有慢跑的老年人。这就说明了，慢跑会让心血管系统更健康。不仅如此，只要坚持慢跑5个星期，中老年人的肺活量会得到非常好的提升，也说明了慢跑会让呼吸系统更健康。那么70岁以上的老年人应该怎么样锻炼呢？陈医生表示，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在制定运动计划前，一定要进行全面的体检，结合个人的体质、年龄、喜好和健康程度，适当的参加健身锻炼。在运动过程中，一定要防止过度出汗，如果发现有胸闷、胸痛、头晕、恶心等状况，应该停止运动。另外，患有骨质疏松症和骨关节炎的老年人是不宜进行跳绳、跳高和跑步的。有高血压、三高的病人，陈医生建议应该在下午血压平稳期进行运动，更安全。
的故事，你可曾听见星河的奇迹？
各位听众，通过运动增加肌肉很重要，但是运动也是一把双刃剑，运动的好受益匪浅，运动不当的话就很容易受伤，特别是对于新陈代谢已经慢下来的中老年人，无论是在健身房运动还是在户外运动，导致运动损伤的例子很多。因此中老年人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免运动损伤。那么老年人如何避免运动损伤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中日友好医院骨科医生周海波的建议。周海波医生建议，第一，在运动前要对场地、器材和锻炼设施进行了解，检查这些设施合不合规格，确定是安全的再使用。第二，对自身承受运动的能力也要充分了解，正是运动之前要进行热身，运动时不要逞强，注意保护身体。另外，针对中老年人日常健身，周医生总结出四个可能会伤害中老年人健康的运动习惯，并且还给出了以下建议，请大家留意。首先是跳舞不适宜超过两小时。周医生表示，很多老年人喜欢跳广场舞、交谊舞、民族舞等等，但是一些下肢流转和身体旋转的动作并不适合他们，这些动作对下肢力量、身体核心稳定性要求高，一旦跳舞时间超过两小时，就会使身体的关节处于连续运转的疲劳状态，长此以往是会使膝关节出现退行性病变的，同时还会损伤半月板。因此老年人无论跳什么舞，都要掌握好运动的强度、运动的时间，要保护好膝关节。周医生还特别提醒，很多老年人有一个运动误区，认为每天的运动量和运动强度越大，对身体就越有益，才能更好地达到运动的目的。其实这种认知是不正确的，长期强度过大的运动反而会让老年人的心脏由于过度疲劳造成缺血、缺氧，甚至会导致急性的猝死事件。请大家一定要明白，锻炼是贵在持之以恒，量力而行。其次是脑供血不足的中老年人不适宜倒着走。周医生说，倒着走的锻炼方式被很多中老年人推崇，因为这种运动方式简单，而且能够通过走路的方式缓解腰颈部的紧张状态，刺激下肢、腰部以及上肢等运动较少的肌肉，还能起到锻炼小脑、提升平衡力的效果。但是脑供血不足，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头晕的中老年人是不能做倒走运动的。周医生表示，中老年人倒走的时候会经常做一个回头看的动作， 而这个动作危险性极大，会增加心脑血管的负担。当颈部频繁的转动，这个动作就让颈动脉受到压迫，减少血流，同时还会出现管腔变窄的现象，进一步增加大脑缺氧症状，所以就会使原本有脑供血不足的中老年人在倒走转脖子时会出现突然晕倒的现象。再有，有眼疾的中老年人是不能倒立的。周医生表示，倒立倒悬的运动方式能够缓解大脑疲劳，增强记忆力，降低腰椎、膝关节以及髋关节等部位的压力，还能让头面部的血液流动更好，有抗衰老、抗地心引力的作用。周医生表示，倒挂运动简单易学，所以经常会看到一些老年人把身体倒挂在健身器材上面，他们希望通过这个动作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但是患有眼睛疾病的中老年人就要谨慎地做这个动作了，因为这样会增加眼睛的压力，特别是青光眼患者长期进行倒挂倒立训练，会导致视网膜动脉压和眼压增高，严重的时候会造成眼睛永久性损伤甚至失明。再有就是有颈椎病的中老年人运动的时候千万不要扭转头颈部。周医生表示，患有颈椎病的中老年人在进行头颈部运动时一定要注意不要扭转头颈部，因为这个动作会让原本老化的椎间盘出现不同程度的痉挛，从而造成椎动脉处于供血不足的现象。特别是既有颈椎病又有心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头颈部在剧烈旋转时会引起恶心、呕吐以及头晕等等症状的，甚至还会跌倒。周医生表示，看上去很普通的转头动作对于这一类中老年人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它会导致动脉斑块脱落破裂，进而引发心血管意外事件。因此中老年人在头颈部进行活动时力度一定要掌握好，应该减少动作的速度、旋转的力度以及动作幅度等等。另外周医生还提醒，健身的器材经常会暗藏伤身的风险，因此中老年人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挑选适合的健身器材来使用。在开始使用相关的健身器材时，一定要请专业人士做指导，这样才能保证安全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各位听众，肌少症的发生和发展与多种因素相关，运动干预是缓解肌少症又经济又有效的方法之一。但是每天能够摄取到身体所需的全面均衡的营养也不可忽视，因为营养管理是防治老年肌少症的有效手段。比如蛋白质，蛋白质是抵抗肌少症的物质基础，老年人膳食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加速肌肉萎缩、器官功能退化。肌少症的老年患者推荐每天蛋白质要吃到60到90克，优质蛋白质比例最好能够占到 50% 及以上，动物性食物、蛋类、奶类和大豆及其制品都是优质蛋白来源。建议每天的蛋白质的摄取要保障有300到500毫升牛奶或奶制品，动物性的食物优选鱼类和禽类，畜肉类应该选择瘦肉，建议每天吃120到200克动物性的食物，每个星期吃至少两次的水产品，每天一个鸡蛋，经常吃豆制品，适量的吃一些坚果。如果感觉正常的摄入不足时，可以在医生或者营养师的指导下选择用乳清蛋白以及特殊膳食等等口服营养补充剂，建议增加维生素 D 的摄入， 增加户外活动和户外晒太阳的时长，在控制热量的情况下，适当多吃深海鱼类、海产品等等，以增加奥米加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有助于增加肌肉力量和改善肌肉功能。还有维生素和矿物质是肌肉生长的催化剂，蔬菜和水果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的重要来源，建议每天摄入300到500克的蔬菜，深色蔬菜应占1/2，每天建议摄入200克到350克的新鲜水果，但请注意，果汁是不能代替鲜果的。各位听众，时间关系，今天的健康是福节目要到点和大家说再见了。陈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再见。